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道中。渴慕亲近神的心是神赐下的，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使我们知道所当行的，并且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坚持。愿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主，愿主每天赐下话语的亮光，使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经的第一个应许。我们思想圣经的第一个应许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1-15，创世纪3:1-15。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荣耀归基督。
创世纪第3:1-15，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我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经文说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圣经的第一个应许，这是神对堕落的人类的第一个应许，应许中涵盖了全本福音，也蕴藏着恩典之约的精髓。从创世到如今，这应许大半已经应验了。女人的后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脚跟承受残酷的伤害。未来在世界末日，蛇的后裔也会遭受最严厉的打击。因着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除去了我们的罪，得胜死亡，败坏了撒旦的权势。如今我们仍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并且盼望到那日这应许得到完全的应验。今日这应许仿佛预言一般提醒我们，因着自己卑劣的天性，我们的脚跟将受到伤害，但是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夸胜，因他的脚正踩在蛇的头上。在这一整年，从实际生活中借着战胜撒旦的诱惑，克服抵挡者后裔的邪僻，我们来经历这应许的前半段，同时也让我们紧紧抓住这应许的后半段， 好叫我们不致沮丧。凭着信心，我们要欢呼，因为靠着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我们仍然得胜掌权。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地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圣经的第一个应许。很多人以为福音是在人愿意悔改肯回头以后才开始的，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福音并不从人的回转开始，而从神的应许开始。第一个应许并不出现在人最敬虔的时刻，而是出现在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在最黑暗的时刻，神主动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罪的起点是怀疑神的话，是从怀疑神话语的可靠性开始。魔鬼诱惑夏娃，怀疑神的话，误导他，让他以为神的居心不良，动机不善，最后给他虚假的承诺，你们便如神。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想象亚当曾要夏娃别碰那果子。女人如果心意坚定，就会对蛇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神已经说了，我是为神的荣耀造的，不能得罪神。但女人的心一偏斜，失去向神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不问亚当，就自己动手去摘果子。夏娃因为不顺从，就落在堕落天使的诡计里，重蹈他们不服权柄的覆辙。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是从神的角度，根据神给他的亮光来解释这个宇宙，理解他所在的世界。他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亚当夏娃没有经历过恶，未曾有过违背神的心虚感受，而现在有了。从不知何为罪，到开始有了犯罪经验，神的荣耀离开他们了。吃的日子，他们的肉身还活着，但是灵里则感到不对了。亚当和他的妻子听到神在园子里行走，原本熟悉的声音如今让他们恐惧战惊，他们主动开始躲避神。当人陷入祸难时，神没有离开现场，他主动走向罪人问，你在哪里？这句话是要人知罪。神要人之罪，为的是要向人施恩。人犯罪之后，不是来找神，而是神主动来找人。神不是先对亚当夏娃说审判的话，而是直接对蛇说，你既做的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被称为众应许之母，或最初的福音，就是首度被传出的福音。这个宣告非常重要，可说是整个福音的种子。神在这里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预言，也是神向人启示了第一个救赎计划， 这个起初的应许，神不借由任何一位先知讲，而神自己亲口说。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整个应许的焦点就集中在撒旦的溃败上，并为圣经其他的部分奠定了基石。整个救赎历史都是在铺陈和发展这个应许。神的恩典如何解决人的困境，就成了历史的重点。一切是由神主动，他的筹算必立定，凡他所喜悦的，他必成就。历史历代教会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节经文叫第一个福音，因为是最早传出的。神口中提到了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个形容很特别，因为一般人的出生都是由一男一女结合所生下来的，单单一个女人怎么能自己生出孩子呢？原来这是指着童女怀孕说的。耶稣基督不是经由一般人的途径生到世上，而是由童贞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是以超自然的降生方式临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从亚当这个血脉源流所生的，因为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凡从亚当血脉源流生的都带着罪性。耶稣基督不是，他乃是照着神的旨意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因为是圣灵感孕，表示他的源头是神，他要成为救恩的来源。弥迦书五章二节，先知弥迦预言，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基督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是神的儿子，因为借着人所生就去了人性，与人有关但却与罪无关，他是完美的，是完全的，他要来做人，好为我们成就救恩。神在人的无助中用超自然的介入显出他的荣耀。人没有办法解决罪和死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胜过仇敌魔鬼，但神介入历史，借由圣灵感孕童女，当时候满足，就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生到世界上来。神早在伊甸园里就预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是致命伤，叫蛇一倒不起，因为是伤了蛇的头。十字架在人看来是失败，但在神的计划中就是决定性的胜利。基督站在人的地位上得胜。蛇引诱女人犯罪，但神借着女人把救恩带到世上来。女人是罪的破口，却成了恩典的出口。神知道一切，他关心我们，他的能力比我们的困难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在伊甸园里预告，将来有一位要来拯救我们的，不是被造的天使，而是女人的后裔。时候满足，神就让这事成就，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会感到整本圣经应该在创世纪三章六节，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到这儿就该结束了，因为吃着日子必定死。神是圣洁的，明显人是悖逆的，并且神审判有罪的人是合理的，但圣经却没有在这儿结束。人的堕落并没有终止神的计划。不错，罪是真实的，严重的，是会带来死亡的，但它不是历史的终局。历史的结束并不由罪来决定，神不让罪成为创造的据点，他要对付那恶者，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神对撒旦说，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撒旦并没有成为赢家，他造成的伤害只是脚跟的伤害，只是人性战士的痛苦跟逼迫。他所有的作为最终都会被神反转，而人呢，即便互推责任躲避神，神却不弃绝他，而是主动宣告福音，并且开始进行创世之前为人预备好的祭恩。创世纪第三章是整本圣经祭恩历史正式启动的一章。整本圣经就是在讲神如何信实地完成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自己的宣告。历史从来不是无意义的事件串联，而神行动的记录。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堕落后，人类历史的演进全是为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在铺路。亚伯死了，神另立赛特，继续发展他的应许。神永远是那位主动者，他为自己留下敬虔的种子，就是他所分别出来的敬虔人。这些人是从神生的，是属乎基督，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要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是蛇的后裔，要敌对的。神并不迁就人的时间，他主动安排一切。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保罗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保罗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即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神有他的时间表，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传报佳音，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神在创世之前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恩，他借着干预人的历史，扭转人的命运，显出他终极的荣耀。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神在历史中显明的行动告诉我们，即便坠入了世界，他没有放弃他的创造，也没有放弃堕入罪中的人，反而借着救恩使心中的目的更完全。神定义要救人，在伊甸园最黑暗的时刻，神没有对人说你完了，而是对蛇说你完了。神先宣告最终的胜利，再借由基督的死里复活，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彻底粉碎撒旦的权势。对蒙救赎的人而言，我们的人生不但被逆转，而且得见基督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本不配蒙恩，却蒙了大恩。回顾圣经的第一个应许，提醒我们把自己融入到神的救恩历史里。读经的时候不要偏离福音，在经文的细枝末节上花太多时间。保罗把这最早的福音带到当代教会的处境里，他写信给罗马信徒的时候说，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鼓励信徒，提醒他们，基督要借着教会展现他的得胜。神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程序已经启动，并且必然完成。我们要有信心，让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由我们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神掌权。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你说出了永恒的应许。你是女人的后裔，你按着父的旨意为我们受伤流血舍命，在人性受苦，在肉身受死，也为我们得胜复活做王。主啊，当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感到迷惘困惑甚至胆怯的时候，愿你的话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确信你已经得胜，叫我们行事不凭眼见，不靠感觉，而是服在你大能的手下。主啊，有时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彼此为仇的事在伊甸园里你已经说了，你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以诺怎样与神同行，不经历死被你接去，你要我们靠你得胜罪的权势和死的权势，至终进到你的荣耀里。这是你得胜的历史，我们仰望你，愿你更新我们，使我们从愚昧进入智慧，从软弱进入刚强。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